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四个礼拜前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粮。我不晓得多少人还记得，生命的粮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有关耶稣基督伟大的自我宣告，七个宣告当中的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说过，当时耶稣基督做这个宣告的背景，是在耶稣基督五饼二鱼神迹喂饱了上千上万的人，众人跟着他想要继续得到生活上的满足，耶稣就告诉他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换句话说，耶稣要告诉人，人身体生活上面我们需要物质，需要食物的满足，人的生命同样的，人的生命有饥有渴，这个饥渴只有主耶稣自己可以满足，如此人就不会活在空虚的当中。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个宣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是在什么情况的当中讲这句话？如果我们回去看第七章的时候，第七章那边记载的是犹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叫做祝棚节。信徒都应该知道犹太的背景，犹太人每年要纪念很多很多的节日，有三大节日犹太人男丁，无论在哪个地方，每年面对这三大的节日的时候，都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来庆祝。这就是三大节日当中的最后一个，每年的最后一个，叫做祝棚节。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们就搭起棚子来，用棕榈树各种树搭着棚子来，住在里面七天。为什么？这个叫祝棚，就是要纪念他们的祖先四十年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住在帐篷里面。在这七天的庆典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除了搭这个棚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在圣殿所在所谓的女人院外院的那个地方，他们会有一个点灯的仪式。这点灯就是把那个灯，有很大的巨大的四个灯灯座，每一个灯座上面也有七个小灯，点起来，这点起来的时候灯火通明，整个圣殿就被照得金光闪闪，耶路撒冷甚至更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祝棚节的当中，百姓们，以色列百姓在那边庆祝，在纪念神带领他们的祖先四十年在旷野，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光照他们。耶稣基督也来到了祝棚节这个地方，众人在那边庆祝，那众人也在那边彼此的论说，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就有这么一个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是世界的光，中文不大容易看出来，你们如果英文在旁边翻译的时候，你看我是世界的光怎么翻译， I am the light, the light 有一个定冠词，他不是说 I'm a light, 这很不一样的，我不是一个灯，我是这灯。在祝棚节他们点的这个很大的灯，灯火通明，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灯，可见的光，可见的灯光，日光也好，月光也好，我们说烛光也好，不见的光，比如说 X 光也好，超音波，红外线， 这些都是光，可见不可见的。这些光对我们生活上是很需要的。我们生活上也有 microwave， 对不对？现在都很通行的。我们生活上面，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手好痛，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看医生，医生照的什么 X 光，哦，骨折的。这些都是光，都是生活上需要的。同时我们生活上面我们看不到的还有一个光很重要，我们需要的。耶稣说，我就是那光。我们说生活上我们需要光，没有光是非常的危险，不仅是不方便，而且非常的危险。我自己有这么一次经验啊，在一个很落后的一个乡村，一个农村，落后不仅是生活上面饮食上面都很落后，落后有一个很不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常常没有电，或者根本都没有灯光，特别在晚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除非你有月光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到那个地方我们都被警告说一定要带手电筒，偏偏那一次我手电筒忘记带了。所以到了晚上半夜的时候，有一些事情要办，要起来，起来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天又是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但又不得不出去，怎么办呢？好，就出去了。出去的话就步步为营，手也这样抓，我被放在一个单人所住的一个四人院里面。我们知道中国的四人院，对不对？中国古代的四人院，四合院，对不起，四合院，就我单人住在那个地方，就是摸索摸索摸索，结果怎么样？就掉在坑里面。我不告诉你那是什么坑啊，反正就是非常危险。就爬出来的时候，四下看没有人，看也看不到，就是黑黑的。第二天学乖了，就不敢出去了，除非有月光。哎，还好，第三天开始下雪，所以有雪的光，所以晚上起来办事还是可以出去。所以没有光确实非常的危险，生活当中不能没有光，生命的当中也不能没有光。这就是耶稣当中的一个宣告，我是那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到底这什么意思？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想从三方面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底这什么意思。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也就是最后他所说的生命的光。刚才我们说光需要，生活的当中需要，如果没有光，你的视力再好，我说我是20/20的，还是没有用，在黑暗的当中你只能摸索看不到。同样的，在人生命的当中，人生命的当中，我们需要有了生命的光，才能让人看清自己。人心的深处有很多很多的黑暗，人有很多很多的隐情，很多时候自己不知道，直到有那么一天，这生命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清楚了，我们看到了。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段的圣经？似乎1到11节是一个段落，12节是另外一个段落。我相信你们有的人圣经上面都有这个小字，好像一个 title 在那个地方，其实那是后来人加上去。1到11节是在讲一个故事。我个人的体会，一再的读的时候发现，1到11节虽然你们有看到圣经有一些小字说在古卷，在教会历史前5世纪的时候没有这一段的圣经，好像是第6世纪以后后来的教会才加上去，或者是放在其他的经文，在路加福音，或者是放在约翰福音的后面。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一段的故事放在这个地方，我个人的领受，弟兄姐妹可以接受或可以不接受，是非常有可能是要衬托出到底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说他是世界的光？ 是生命的光。这一段的故事并不是很陌生的，不过这一段故事的情节却不是很清楚，整个事件的起因倒是很清楚，结果倒是很清楚，里面的细节不是很清楚。这个起因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六节这个地方讲说，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换句话说，就是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要来告耶稣基督，要试探他，所以设下一个圈套，要让耶稣陷在这个圈套的当中，可以告他。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这是要告耶稣的人，反而他们心中的隐情被暴露出来，在这光的当中被暴露出来。我们都知道，文士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熟悉明白律法，不见得是遵守律法，他们非常的明白，非常的熟悉律法。他们是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抓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就着律法要来抓耶稣基督的把柄。如果他们是真的是为了维护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道德律，如果是真的话，他们应该不只是抓这个行淫当中的妇人，这妇人不可能自己一个人，一定另外一个男的要抓过来，但他只抓这个女的，可见他们的动机不是为了纯粹为了宗教律法上的道德问题，他们的动机是有一个政治的阴谋。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罗马的法律犹太人也必须要遵守，当时罗马的律法不准犹太人有杀人的权柄。如果耶稣根据摩西的律法说这样行淫的妇人男女都要带来，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如果说是的把他打死，那耶稣就违背了罗马的律法，他们可以告到罗马当局。如果耶稣说不行，他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所以为什么第六节讲说这是一个圈套？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问答，对耶稣来讲，如果是你我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主的反应，耶稣基督的反应，经常是让人非常惊讶的，有时候好像也摸不着头绪的，一直要找说为什么这个样子。这边写说，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却 but 却弯着腰，有很多的猜测，这边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猜测，为什么耶稣基督弯着腰不回答，而且他在画什么字呢？有人讲说这是一个拖延战术，完蛋了，这个问题太棘手了，让我想一想。另外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也是维护神的主权，讲这个所谓一切都是神的主权，加尔文主义的加尔文，他说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不必要跟这一些人有什么回答，说不理会这一个道貌岸然的这一群人，他们是假冒为善的，说不屑一顾，说耶稣就背向他们不理他们。另外有一个更属灵的奥古斯丁，他说在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上面，神是用指头把十诫写在两个石板上，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这是新约的时代，他在地上画字，这个地当时不是这样水泥地，就是尘土，尘土就是代表人，所以在地上画字就在人的心上，把每一个人的罪状都写在那边， 十诫的第七诫是妇人犯了奸淫，是的，但是还有很多的诫，比如说不可贪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些都是罪。是哪一个？ It doesn't matter。 我觉得圣经没有写详情，重点不在于说我们要知道里面是什么，但是我想绝对不会是第一个。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知道人心的，他胸早就有成竹，早就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因为在其他的场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也曾经要设圈套来陷害耶稣基督，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的一句话，他们的回应说，很稀奇，这位拉比的一个回答，一个一个又退走，抓不到任何的把柄。所以在这个地方，当他们一再逼问的时候，第七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这一个人。出乎意料之外，似乎耶稣基督把整个桌就 turn the table， 反兵为主，反守为攻。你们想要知道吗？我给你们留面子，你们不要面子吗？似乎有那种味道。而且耶稣的回答没有否认律法，就像在登山宝训耶稣的教导，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似乎耶稣基督也同意你们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不过耶稣加了这一句话相当厉害，没有罪的人先下手。我说这句话相当厉害，也许我们今天的人不觉得，如果今天跟弟兄姐妹讲，包括对我自己，现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罪的人，你们都可以出去，我不晓得多少人会出去。当然我们都是重生的基督徒，对不对？我们都很勇敢，我们是罪人。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耶稣的这一句话厉害，我说很厉害，底下因为听到这一句话的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根据当时犹太人的教导，即令是最虔诚的人都犯过罪，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是最虔诚的人。其实新约圣经已经教导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宣告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只是你愿不愿意承认。只有神是圣洁公义无罪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了这一句话，又继续弯腰写字。有人就猜测，哦，弯腰写字，你看又开始写罪状。开始写的时候人家看不到，他一抬起来他们都看到自己的罪在那边。真的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不过这一句话确实有很大的力量。第九节，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表示什么？他们都默认了，承认了，他们也是罪人。主耶稣这句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刺入人的心的当中。希伯来书讲的，人心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够辨明。主耶稣基督说，我是那世界的光，生命的光。人心中的黑暗，这个光照的时候，这力量很大。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出不少我们当中的重生的基督徒们，你们在信主的过程，重生的那一刻，或者重生的那经历的时候，多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本来是硬着景象，本来是顽硬不屈的，你才是罪人，谁说我是罪人？但是光照的那一刻，圣灵光照的那一刻，一幕一幕的，从前你所做的所思的每一件事情，一幕一幕的出来。今天我们在福音班面对 慕道友在讲罪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让人听得非常刺耳。有一些人不认罪的，我们没有罪的，我们大部分这边都是信徒的，都经历过这样子。如果人心仍然面对这个光，仍然不愿意承认的时候，有那么一天，启示录这么讲，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案件要展开，无论大小都要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是生命的光。面对这生命的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本来是要控告耶稣基督，借着要控告这个行淫的妇人，照着律法要来审判这个妇人，来抓耶稣基督的把柄，没想到自己的隐情，自己的罪反而被暴露出来。那这个妇人呢？这妇人怎么办呢？十一节他说，主啊，没有。耶稣问他说，他们没有定你罪吗？主耶稣说，他说没有。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什么意思？他没有犯罪吗？难道这些人是诬害的这个女的吗？是莫须有的罪名吗？应该不是的，因为耶稣讲了这句话，接着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妇人确实犯了奸淫的罪。主耶稣基督是姑息那罪吗？算了算了，没关系，也绝对不是。请弟兄姐妹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这边讲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是的，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讲得非常的清楚，犯这样罪的人要被石头打死，这是不可改变的。耶稣也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然而这边讲耶稣来，恩典和真理是来自耶稣基督，真理，神的光就是真理。当光照人的时候，显明人罪的时候，照着律法，这样的罪该死。但是耶稣基督选择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恩典。这恩典怎么可能允许耶稣说，你的罪我不定了呢？这不是一种姑息罪吗？不是的，我们都很清楚，耶稣基督后来没有多久，为这个罪，也为所有其他的罪，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唯一可以审判罪人无罪的神，选择不审判人，却把这个审判放在他的儿子身上，耶稣基督，使罪人可以得到赦免。所以主耶稣基督可以告诉那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了。主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照出人心中的隐情，不是要定人罪，是要告诉人，人需要救恩。文士法利赛人要借着律法定人罪，好像雷射光要抓住你的把柄，你该死。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光照人的时候，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无助的人，我们需要被拯救。光来到黑暗的当中，是要给人带来希望。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宣告的第二点，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跟从这光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光照了，人心的隐情被显露了，人有两个选择，或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罪被显露出来，一个一个走了，或像这个妇人面对这个光，这个光赦免了他，而且主告诉他不要再犯罪的，也就是不要再走在黑暗当中。我们都知道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当黑暗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对错混淆的时代，人迷失在其中。今天很多的年轻人 I'm confused， 大学毕业之后 I'm confused， 我不晓得要做什么，对的错的真的有真理吗？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个人到了一个大城市，他下了飞机之后就叫了一个计程车要去目的地。这个计程车还上去之后，就发现这计程车有点问题，开得很快，来到第一个红绿灯刚好是红灯，他居然没有停，就冲过去了。这个乘客很紧张，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很危险的。他说没有关系，我的兄弟都这么做。就到了第二个红绿灯，同样的，所以这乘客满身大汗，真的非常的害怕，说你不能这样，再这样我要下车了。到了第三个红绿灯，是绿灯，他停下来。这个乘客非常不解，他说你为什么停下来？他说我不晓得我的兄弟这时候会不会从旁边过来。我想这是一个笑话，不过也很实际。我们说夜路走多了怎么样，要碰到鬼的，很可以描述我们现在一个时代，没有真理，个人我行我素，偏行己路，不晓得自己正在黑暗的当中，哪一个是对的？我们需要光指引，光指引之后，我们必须要跟从这个光。有一艘战舰在一个浓雾笼罩的海面上演习，因为整个都黑漆漆的，突然之间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光，有个灯。这个舰长马上告诉手下说，发个电报给对方，告诉他他正朝我们的方向要撞上，叫他赶快急转二十度，向右转二十度，不然的话要撞上。另外一边马上也回一个，你也在我的路上，你要急转二十度。这个舰长听得非常的生气，他说你再告诉他，我是海军二级上将，我们是一条战舰，你如果不转的话会被撞毁。对方也不堪失落，我是海防二等水兵，我们是一个灯塔。到底我们选择什么？跟从来引导我们的光，还是自己我行我素，靠自己来摸索？其实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非常熟悉旧约的，在旧约的当中，光也常被用来象征那将要来到的救世主弥赛亚耶稣基督。以赛亚书九章有这么一句话，当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坏，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是以赛亚书九章耶稣基督来之前七百年前写的。耶稣基督来了，马太福音第四章这么记载，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隆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的。所以耶稣从那个时候起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这些明白律法、熟悉摩西律法、熟悉旧约的宗教人士却反对这个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的光要来到，他们却不接受这个光。 耶稣对他们批判是非常严厉的，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一批能说不能行瞎眼的人，而且你们是一批瞎眼领路的人，都要掉在黑暗的当中。所以这些人仍然走在黑暗的当中，知法犯法的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光来，生命的光照进人生命的当中，是要显明人的亏欠，显明人的隐情，目的不是要定罪，是要人跟从这光，认罪悔改，跟从这个光，就必行在这个光的当中。第三点，必然得着这个应许，就必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在教会久了，听到也听多了，圣经也看了，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基督徒要为主发光。这什么意思？一个愿意跟从主的人，就是愿意行在光中的人，不断的蒙受光的照，愿意纠正改正自己生活的所行所为点点滴滴。就像保罗曾经如此劝勉腓立比的教会，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基督徒是一群发光的人，为主发光的人，因为里面已经有生命的光。基督徒在世人的眼光的当中，一举一动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我们不能够轻看这个。加州马鞍峰教会的牧师，成长很快的一个教会， Rick Warren， 他说了这么一句有见地的话，他说，世上的人到今天所以还没有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第一个，他们还没有遇见一个基督徒；第二个，他们已经见过一个基督徒。不晓得大家听不听得懂，我举一个例子，有两部车子停在十字路口的红灯前，一前一后，当这个灯变绿的时候，前面这部车子好像没有什么动静。我想我们都有那样经验，有没有？在沉思，在听音乐，在跟神祷告，就后面这个按按喇叭没有反应，又按喇叭没有反应，开始就手舞足蹈起来，开始把窗户摇下来，开始破口大骂。前面那个还是浑然不觉，哎，突然之间好像警觉到，不晓得是听到还是怎么样，抬头一看的时候，绿灯正好变黄灯，他一加油门，噗出去了，后面这一跟上变红灯了，哇，这一下更不得了，手捂得更紧，喇叭按得更大。哎，这时候突然之间，他看到他窗户旁边有一个身影，有一个人走过来，哎，居然有一把枪抵住他，他吓了一跳。他示意他出来，一看是一个警察，警察就把他转过来，他趴在那个地方搜他的身，他莫名其妙，然后把他上了手铐，就带到警察局 check 他的身份证 ID， 把名字写下来，住址写下来，上了指纹，然后把他放在那个警察局的 cell， 那个监狱里面一个房子里，然后出去了几个小时之后回来，这警察很不好意思把他带出来，说很抱歉，这是一个误会。他说是这样子的，当你在那个地方按喇叭手舞足蹈的时候，讲很脏的话的时候，我正在你后面，我看到你车子上面后面的保险杆，你的执照 license plate 的框上面有这些字眼， 很显然是基督教的字眼 Choose life Follow me to Sunday school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还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一个鱼的标志我当时做警察的第一个反应是这部车子一定是被偷了后来一查你的身份证你的 license driver license 你的 registration 居然是你的你可以走了下次不要再产生这种误会我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是吗他也许不会跟你讲他说我认识一个基督徒我才不要做基督徒所以 Rick Warren 讲那一句话是很有看见的世人看到了基督徒世人没有看到基督徒约翰福音一章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是那真光唯有神自己可以做这样的宣告我是这世界的光 I am the light not a light 唯一的光来了神的真理运行基督徒他们很清楚这个光曾经照过我在福音班的一句话曾经刺动我圣经的一句话曾经打动我是的他讲到我心的深处是的我曾经犯过罪不只是行出来的罪没有行出来的不仅是行为上面的心思意念上面这一些光都知道光来就是显明黑暗你可以有两个选择躲避或者面对光面对光你要承认你是罪人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慕道友这是你的选择你如果愿意面对这个光不要逃避你承认你可以不要走在黑暗的当中你可以得到生命的光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特别是最近我们也看到经济的原因偷抢似乎特别的多金光党一大堆的昨天我弟弟打电话从加州打电话给我也说他们金光党很多光天化日之下骗人骗钱上礼拜我们招待一个客人远方来的客人就住在我们后面 Marriott Hotel 我不晓得那是几星级的哈，是相当有程度的旅馆你们知道早餐八点半他们下去吃饭九点回到房间的时候他们的 computer 手机现金全部都不见光天化日之下旅馆紧急说以后我们放个 surveillance 在这个地方你们知道他们旅馆里面我们现在都刷卡有没有刷卡他们有那个机器可以马上调过来一查说那一段时间到底有哪些人卡片因为他第一个反应是你们客人的问题你们没有把门锁好我说门锁好果然机器一查那一段时间里面有两把钥匙进去光天化日之下人心险恶前台的这些经理说以后我们真的要把 surveillance 都做起来步步为营灯火通明我跟他讲一句话这是人心的问题你以为这样步步为营有用吗人心除非被光照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行就必得着那生命的光所以希望今天的信息是对我们当中可能还在寻找的也是对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已经在主里的 我们对这个光的认识有多少？我们被光照的时候，我们反应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继续跟从这个光呢？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呢？这边很清楚，耶稣基督的这么一句话，文士法利赛人一个一个，居然在这些众人面前，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会退走，承认他们是罪人，但是很可惜的，他们不来跟从这个光，他们没有得着这生命的光。我们呢？我们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心里所思的，我们所做的，甚至盘算的，都能够隐瞒。你知道我们的心，就帮助你这个儿女们能够在光照的当中能够勇敢的，毕竟我们已经没办法遁逃，愿意来救光，愿意让我们生命的当中真的能够散发出那生命的光，能够吸引人，能够为你发光。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在寻找的，我们请你这光不要停止，就像你当初照耀我们一样，透过各管道，透过你自己的话语，透过你这儿女的见证，这光能够照进他们心里的深处，知道自己的亏欠，知道自己的无助，知道自己仍然在黑暗的当中需要帮助，需要拯救。你就是拯救者，你就是生命的主宰。主，来对我们说话，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我们起立，我们领受祝福之后，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到前面来，或者有人今天心里有感动，你说我也要更进一步的接受这个光，你也可以到前面来。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永恒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